据新华社报道，白宫发言人尚皮耶指出，拜登与英国首相苏纳克、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通话，商讨我们对于支持乌克兰的密切协调。拜登总统星期三25号宣布，将提供乌克兰31辆美制 M1 艾布兰坦克。拜登在白宫宣布这项决定时表示，有必要提供 M1 艾布兰坦克帮助乌克兰人，借此增强他们在开辟地形的机动能力。当日较早时，德国政府亦改变先前的立场，宣布将运送德制炮二战车给乌克兰，并批准盟友将战车转手交给乌国。拜登感谢德国做出的这一决定，并举例了不约其他盟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正在提供的其他实地军事硬件。拜登说，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成员在上个礼拜的第八次会议后，亦在发送额外的军事装备。这个由50个国家组成的小组，正在各自为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性做出重大贡献。拜登说，法国、加拿大、英国、斯洛伐克和挪威以及其他国家都捐赠了关键的防空系统，以帮助捍卫乌克兰的领土并拯救无辜平民的生命。拜登说，俄罗斯方面的期望是我们要破裂，但我们完全彻底地团结起来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国和德国决定援助各自的主战坦克深表谢意。乌克兰一直请求西方国家提供坦克以抵抗俄罗斯入侵。波兰礼拜一宣布将寻求德国批准，将波兰存有的德制炮二坦克运交给乌克兰。英国上个礼拜宣布将10几辆挑战者二坦克送给乌克兰。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24号全面入侵后，美国已经提供了将近500亿美元的人道、经济和军事援助。去年9月，伊利诺伊州北区的一个联邦陪审团裁定，今年31岁的鬼超群被控的4项罪名中有2项成立，一项是串谋充当外国政府，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理人而未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另一项是向美国陆军做出实质性的虚假陈述。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罗纳德 A 古兹曼礼拜三对桂超群做出了量刑裁决。根据美国司法部，桂超群是在中国江苏省国家安全厅副处长徐延军的指示下行事，他被指控寻找可能被江苏省国安厅吸收的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桂超群案显然和中国几年来试图摄取奇异航空以及包含美国军方供应商在内的其他航空公司商业机密的行动有关。奇异航空是飞行引擎的全球性领导厂商，徐延军这项行动的关键人物，他2018年在比利时落网，随后被引导至美国受审。徐延军因为经济间谍和试图摄取商业机密等罪名，在2021年11月遭到定罪。2022年11月，徐延军遭判入狱20年。根据当局对桂超群的指控，他在2013年来到芝加哥伊州理工学院就读电子工程专业之前不是几耐，在中国被国家安全部特务盯上。他在2015年从伊州理工学院毕业，并在2016年加入了美国陆军预备役。司法部说，桂超群在申请入伍时谎称没有在过去7年之内与外国政府有接触。在随后接受一名美国陆军军官的面谈时，他未有披露自己与外国情报人员的关系和联络。审判期间出示的证据还披露，2018年桂超群与一名假冒中共国安代表的卧底执法人员数次会面。在这些会面中，桂超群说他有军人身份，可以登上罗斯福号航母拍照片，他还可以到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或美国宇航局找工作。桂超群打算在这些机构从事网络安全工作，这样就可以进入他们的所有数据库，包括含有机密科研信息的数据库。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伯·惠特曼礼拜三在同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的主席涉瑞福讨论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时，谈到了中国对美国目前以及今后构成的威胁。特惠曼众议员认为，中国不仅是这个时代，而且是今后的时代的战略威胁。他认为美国有充分的能量和能力来应对这个挑战，并在这一挑战中获胜。特惠曼提到，美国要领先中国的领域，不仅包括 5G 通讯网络，还有太空、无人机系统，以及在国防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加强效率，包括更好地利用私营资本开发有军事用途的新兴技术。他还强调了在全球，特别是在印太地区发展更强大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为了应对中国的威胁，新一届国会正式运作后，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成立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决议案。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这个礼拜公布了该委员会的12名共和党成员，其中包括惠特曼。惠特曼众议员提出过阻止中国获得美国敏感技术的出口管制中优先考虑国家安全法案。该委员会在礼拜二晚上举行会议，尽管这个委员会没有立法权，但是他们有机会起草法案，然后提交给相关委员会进行讨论。此外，惠特曼表示，台湾问题是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希望在台湾举行听证会。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始终坚持拥有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与北京建交的国家与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并且誓言不惜诉诸武力，亦要实现两岸的统一。担任过前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涉瑞福认为，鉴于中国在台湾周边以及东中国海地区咄咄逼人的行动，美国、日本和台湾的海岸警卫队展开三边海上合作是完全合理的。礼拜三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有记者提问，如果中共继续对俄罗斯提供经济支持，包括向俄罗斯出售非致命军事援助，美国是否会采取比沟通更强有力的行动？柯比回答说，我们在公开场合非常明确，在同中方领导人私下场合亦明确表示，我们不认为现在是同俄罗斯一切如常的时候，我们希望看到每个国家都加入制裁并遵守这些制裁，满足这些要求，不做任何支持俄罗斯的事情。他补充说，每个国家都要自己做决定，中方将要做出选择，他们将不得不继续在这里做出想站在哪一边的选择。例如，我们知道他们仍在购买俄罗斯石油，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是否会遵守石油价格上限。柯比还表示，国际社会现在真正团结在乌克兰周围。他提到美国和德国在礼拜三已经相继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据彭博社这个礼拜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已向北京当局提出一些证据，指控一些中共国企可能正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而华盛顿正在审查他所收集的证据并确定其重要性。如果发现中企支持俄军入侵，美国的对俄政策、对华政策势必会发生改变。消息人士还说，拜登政府认为中共当局确实想帮助俄罗斯，并非好像他所说的这样中立，而这种趋势令人担忧。目前美国官员已向中方提出关切，并警告了中方为俄罗斯提供物资支持的影响。礼拜三，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在谈到有关中国疫情方面的数字时表示，中共在新冠疫情数字方面并未做到完全透明，因此美国无法谈论该国所公布的疫情伤亡数字。他强调，美国敦促北京当局需要在这方面保持完全透明，并同有关该疾病的国际审查和研究机构合作。 中共在新冠疫情三年后，在去年十月初突然结束了严格的清零政策，使得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感染病例激增。虽然官员他们表示感染已经达到峰值，但一些全球专家警告，随着数百万中国人正在进行黄历新年假期期间回家与家人团聚，农村地区的病例可能会激增。而目前中国各地火葬场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根据路透社得到的消息，中国很多地方的殡仪馆和火葬场依旧起到超负荷运转，并设法扩大采购火化炉、尸体冷藏柜、尸体袋、运尸车等物资。不少中国人耳闻目睹自己身边的亲友死于新冠疫情，而对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嗤之以鼻。据法广指出，一位名叫张平的网友发帖说，你有这么庞大的统治系统，能强制全民核酸，能搞这么多方舱，能将每栋楼都用铁网围起来，就不能够简单统计一个数字？中疫控天天讲大话，全世界都经历了同一场疫情，所有人都知道你在这里讲大话的情况下，这个大话又是讲给哪个听呢？目前有民间指出，中国疫情死亡人数恐已高达四亿，并可能会继续攀升至五亿，这一数字将是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的新闻是由崔时报道。